《数天的奥秘》第二卷1409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具有代表性，但每一个词都具有一个灵异。这一点从前面关于代表和象征或具有灵异的事物的阐述和说明清楚看出来。既然代表从这里开始，那么就让我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简要解释。属天的上古教会是一切尘世和世俗事物以及肉体事物，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们都是感官对象为死物。但由于世上的每一个事物都呈现出主的国度，因而属天和属灵事物的某种观念或形象，所以每当看见它们或以某种感官遇到它们，他们就会思想属天和属灵事物，而不是思想他们。事实上，他们不是从这些世俗事物来思考，而是借助他们来思考。对他们来说，死物以这种方式活了。那些具有灵异的事物，由这些人的后代从他们的口中搜集起来，并被这些后代变成教义。这就是大洪水后古教会的盛宴。在古教会，这些教义是具有灵异的事物，因为他们通过教义认识内在事物，并从他们思想属灵和属天事物。但在这种知识开始消亡，以致他们不再知道所表示的是这类事物，并开始视地上和世俗的事物为神圣，敬拜他们，却不去思想他们的灵异之后，这些事物就成了代表，由此产生了代表性教会。该教会始于亚伯兰，后来在雅各的后代当中建立。由此可知，代表起源于古教会中具有灵异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则起源于上古教会的属天观念。代表的性质从圣言的历史清楚看出来，其中那些祖先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亚伯兰、以撒和雅各的行为，以及后来摩西、士师或审判官、犹大和以色列的列王的行为，都只是代表。如前所述，在圣言中，亚伯兰代表主，并因代表主也代表属天人，以撒同样代表主，并由此代表属灵人，雅各也代表主，并由此代表对应于属灵人的属世人。但代表具有这种性质，代表的这个人是合品性，根本不用考虑，只要考虑他所代表的事物。犹大和以色列的所有王，无论他们是哪种人，都代表主的王权。所有祭司，无论他们是哪种人，都代表主的祭司职分。因此，无论坏人、好人，都能代表主以及主国度的属天和属灵事物。因为如前面所阐述和证明的，代表与这个人完全分离了。这就是为何圣言的所有历史都具有代表性。由于他们具有代表性，所以可推知，他们在内义上所表示的事物不同于他们在字义上所表示的。1410，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表示对所有事物的第一个意识。情况是这样，这第一历史事件具有代表性，这些话本身具有灵异，这是古教会的风格，即如果某事是真的，他们就会说耶和华说或耶和华讲，这表示事情就是这样，如前所示。然而具有灵异的事物转变为代表后，这时耶和华即主就直接对他们说话。当此时经上说耶和华说或耶和华对某人说时，它的含义和前面一样，因为主在真实历史中的话与他在虚构历史中的话具有相同含义。唯一区别在于，后者被虚构成真实历史，而前者不是这样虚构的。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只表示第一个意识。 如当古教会中有人通过良心或某种其他内在声音，或他们的圣言意识到某事是这样时，他们也会说耶和华说。1411，你要离开你的地，表示他要离开的肉体和世俗事物，这从地的含义清楚可知。地或陆地的含义照着他所论及的人或物而不同，如在创世纪第一章，地或陆地同样表示外在人。他在此之所以表示肉体和世俗事物，是因为这些事物属于外在人。地或陆地的本意是指陆地、地区或王国本身，也指其居民以及那里的人民本身和民族本身。因此，地或陆地这个词不仅广义上表示人民或民族，狭义上还表示居民。当地或陆地这个词用来论及居民时，它的含义取决于它所论及的真实事物。此处涉及肉体和世俗事物，因为亚伯兰要离开的出生地是崇拜偶像的。因此，就历史意义而言，这里的意思是亚伯兰要离开那地，但就代表意义而言，意思则是主将要离开属于外在人的事物，也就是说外在事物不可以妨碍或造成干扰。由于论述的主题是主，所以意思是主的外在事物要与他的内在事物一致。1412，出生地表示更外层的肉体和世俗事物，附加表示更内层的肉体和世俗事物，这从出生和附加的含义清楚看出来。人里面有肉体和世俗事物，其中一些是更外层的，一些则是更内层的。更外层的是那些属于肉体的事物，如肉体享受和感官体验或感官知觉，而更内层的是情感和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这些就是出生和附加所表示的事物。大量圣言经文可以证实所表示的是这些事物，但由于这个问题从他所属的语境和对内义上发生之事的洞悉清楚看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停下来证明它。1413，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表示将要呈现与视野的属灵和属天事物，这从地的含义，事实上从此处迦南地的含义清楚可知。迦南地代表主的国度，这一点从圣言中的其他许多经文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为何迦南地被称为圣地，还被称为天上的迦南。它因代表主的国度，故也代表和表示属于他国度的属天和属灵事物，在此则代表和表示属于主自己的事物。1414，由于此处论述的是主，所以这些话包含的奥秘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和宣称的还要多，因为此处在内义上是指主降生后的第一个状态，该状态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奥秘，几乎无法解释明白，只能说主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他从耶和华承运，但人从童女母亲出生，并因从童女出生而具有所有人都有的一切软弱，这些软弱是肉体的。本节论到他们说主将要离开他们，以便属天和属灵事物可以呈现给他看。有两种遗传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来自父亲，另一种来自母亲。主来自父亲的遗传是神性，但来自母亲的遗传是人性的软弱。人从母亲那里遗传而来的这种人性的软弱，就是他在重生时被驱散的肉体之物，而人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东西则永远保留。但是主来自耶和华的遗传是神性，如前所述。另一个奥秘是，主的人性或人生也要成为神性， 唯独主里面有肉体的一切与神性的一种对应关系，这是一种最完美或说无限完美的对应关系。它产生了肉体事物与神性属天事物的合一，以及感官事物与神性属灵事物的合一，所以他成为完美的人和唯一的人。